长者应留意口腔健康。北荣研究，缺牙超过14颗阿兹海默症风险高约10倍。健康医疗网斜线记者黄素芬报道。台北荣民总医院研究发现，相较于缺牙较少的长者，缺失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，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高出约10倍，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也高出近5倍。台北荣民总医院研究发现，相较于缺牙较少的长者，缺失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，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高出约10倍，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也高出近5倍。失智症中约有七成为阿兹海默症，目前全球皆面对高龄化趋势，患者人数亦持续攀升。随着相关研究的发展，现已发现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忧郁症、听力下降等均为失智症危险因子，但口腔健康与失智症之间的关联却常被忽略。近期台北荣民总医院研究发现，缺牙超过14颗的长者，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高约10倍，在主观认知退化的族群中，咬合状况不佳者认知测验的分数较低，推测可能为认知退化的早期警讯之一。北荣解析牙齿与大脑健康关联研究那主观认知退化阶段。台北荣民总医院口腔医学部家庭牙医科吴诗韵主任表示，本次研究对象为81位60岁以上的民众。受试者接受了全面的口腔检查，包括缺牙数、假牙状况、上下牙齿的咬合状况、牙周状况及咀嚼能力，并根据缺牙数分为缺牙1至13颗以及缺牙14颗以上两组，同时经过认知功能测验后，依照其认知状况分为认知正常、主观认知退化 SED、 轻度认知障碍 MCI 以及阿兹海默症 AD。 台北荣民总医院神经医学中心傅中林副主任说明，若认知测验结果异常但生活尚可自理，属于轻度认知障碍，当记忆力、语言和日常功能等皆出现退化，即为阿兹海默症。至于主观认知退化，指的是个人自认记忆力变差，但相关测验未发现明显问题，过去会认为可能与焦虑等其他因素相关，但近期研究发现这类族群亦有较高的失智风险，因此本次研究也着重关注此阶段的表现。研究，缺牙长者离失智风险较高，佩戴假牙则风险降。吴诗韵主任指出，研究发现，相较于缺牙较少的长者，缺失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，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高出约10倍，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也高出近5倍。以固定或活动假牙修复缺牙后，观察到与认知障碍相关风险下降有关，推测上下牙正常咬合可能对大脑健康有所注意。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发现，缺失自然牙达14颗以上，未修复缺牙大于或等于6颗，以及咬合支撑丧失，皆可能增加疾病进展的风险。研究分析显示，缺牙及咬合问题可能是失智症进展的危险因子之一。图斜线台北荣民总医院提供。根据 Eichner 指数，咬合支撑可分为三类，全部后牙咬合正常 A 类，部分后牙无法正常咬合 B 类，以及后牙完全失去咬合 C 类。研究发现，在主观认知退化的族群中，咬合支撑被归类 B 类和 C 类的长者，其认知测验的分数低于 A 类长者，推测咬合支撑丧失可能是认知退化的早期警讯之一。研究成果已在去2025年9月发表于国际知名牙科期刊 Journal of Dentistry。 不过傅中林副主任强调，此研究为横断式研究，目前发现牙齿与大脑健康存在关联，但尚无法确认改善口腔状况后对失智风险的影响程度，未来也将透过更多研究进一步厘清。为何牙齿健康可能影响大脑？一列四原因。吴诗韵主任表示，研究团队统合过去文献，整理出以下四个主要原因。咀嚼刺激减少，咀嚼动作可刺激大脑中负责记忆的海马回，缺牙将影响咀嚼效率，使得海马回神经活动下降。感觉回馈中断，牙齿周围的感受器能提供大脑感官回馈，缺牙会导致其连结中断。慢性发炎， 亚洲病引发的全身性发炎可能影响大脑，进而促进神经退化。营养吸收不佳，若有缺牙状况，食物选择将受限，长期下来可能影响与大脑健康相关营养素的摄取。吴诗韵主任建议，在失智症早期阶段，患者沟通能力上佳，建议及早进行拔牙、牙齿修复等治疗，也应每日留意口腔清洁，关注牙周健康。若进展至中重度，建议治疗应以舒适、侵入性小为主，此时患者可能已逐渐失能，需由照护者接手口腔照护工作，因此相关训练与支援也非常重要。家属分享失智长者照护经验一，戴假牙也要定期评估更换。李先生现年91岁，6年前确诊为轻中度阿兹海默症，儿子分享照护经验表示，起初发现父亲不太想吃东西，后来才发现缺牙问题，十几年来下半部假牙换了4副，上半部换了2副。现在父亲固定每天吃2到3餐，家人也积极协助他维持正常进食的习惯，目前持续由医疗团队追踪观察，除了重听问题外，整体状况稳定。吴诗韵主任指出，从李先生案例可见，牙齿缺失后齿槽骨将持续萎缩，因此患者需定期就医评估假牙的状况，以维持正常咀嚼功能。60岁以上的长者也应定期接受口腔检查，了解自身缺牙状况，尽早与牙科医师讨论适合的修复方式，确保咬合正常的同时也能守护大脑健康。